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G7 外长会议倾抵制北京冬奥，日本外相仲未表态。文在人指美中招原则同意，正式宣告朝鲜战争结束。跟随台湾同中国步伐，南韩决定加入 CPTPP。 龙卷风横扫超过350公里，恐让百死，美担心变成新常态。美国确诊破5000万宗， Delta 最多， Omicron 扩散。福世指疫苗加强针，增强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保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日本外相林方正在参加 G7 外长会议期间，以视像方式对传媒表示，在 G7 外长会议上针对是否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意见交换。他表示日本将会在适当时机综合各种情况作出判断。北京冬季奥运预定在明年2月举行，华盛顿日前已经表明不派政府官员出席，进行外交抵制。G7 国家当中的英国、加拿大亦都随后跟进，但是预定举办2024年夏季奥运的法国已经表明不会进行外交抵制。报道说，日本虽然还未表态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但是就倾向不派遣内阁官僚的方向作出最后考虑，并且研究是否派遣体育厅长官失服广志出席。早前美国、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以中国人权记录不佳为理由，已经表示不会派政府高层出席北京冬季奥运。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一表示，美国、中共和北韩原则上同意宣布朝鲜战争正式结束，首尔方面将会推动实现这个目标。文在寅在澳洲首都坎培拉举行澳韩双边峰会会谈之后，和澳洲总理莫里森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讲话。他说，我相信宣布战争结束将会有助于重启陷入僵局的南北韩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不过文在寅说，由于北韩的一些要求，谈判还未开始。今年9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金宇正曾经说，北韩可以开放谈判，前提是美国放弃所谓的针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北韩亦都反对美国在南韩驻军，反对美韩每年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对北韩武器计划的制裁。而美国就反复强调，在解除任何制裁之前，北韩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以便进行下一步谈判。继台湾和中共相继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会 CPTPP 之后，南韩财政部13号表示，为了令出口组合更多样化，首尔方面已经展开加入有11个成员国的 CPTPP 程序。韩联社指出，南韩正积极审视加入 CPTPP 作为政府扩大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一环。南韩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南基在政府会议上说，政府正在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且展开讨论。他表示，政府寻求加入 CPTPP， 一来拓展贸易投资，二来加强南韩身为全球贸易重要角色的地位。根据南韩产业经贸研究院报告， CPTPP 的11个会员国2019年贸易额达到57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5.2%。 美国金融时报指出，提到中国亦都申请加入，缓和了首尔相关疑虑之后，南韩亦都决定申请加入 CPTPP。 南韩中小企部长权七胜接受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证实，政府内部对于加入 CPTPP 的疑虑已经消除。南韩先前因为担心选及同北京的关系，一直犹豫是不是加入 CPTPP。 被形容为怪物的多股超强龙卷风近日肆虐美国6个州，重灾区肯塔基州还有大量的遗体未沉获。联邦最高灾害应变官员表示，气候变迁的影响已经难以逆转，威力变得更强，更具摧毁性和致命的风暴可能成为新的常态。根据气象专家掌握，包括阿肯色州、伊里诺州、肯塔基、密苏里和田纳西6个州，部分地区受到多个龙卷风侵袭，目前确认至少有90多人罹难， 预料人数会过百。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表示，十号晚就有至少三个龙卷风侵袭肯塔基州，但是现在我们相信侵袭的远远不止三个。贝希尔表示，搜救人员仍然寻找失踪者遗体，甚至还需要出动寻尸犬。今次侵袭肯塔基的几个大龙卷风是美国史上行经路径最长的，220英里之中有200英里位于肯塔基州。另外，气象学者和其他科学家一直以来都警告，风暴、山火、洪水等天灾强度会越来越大。但是直至10号，近30个龙卷风肆虐美国心脏地带大片地区，夺走90多条人命，社区亦都沦为废墟，各界才惊恐意识到这场危机的存在。根据路透社统计，美国的病毒确诊星期日突破5000万宗， Delta 变种病毒正持续威胁，新近发现的 Omicron 变异株亦都日渐扩散。过去一个月，美国染疫病逝的人数增加 4.6%， 累计死亡人数突破了80万人。大约两个月感染人数下滑之后，在更易传播的 Delta 病毒肆虐下，美国过去两个星期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开始增加。在较冻地区的州份看到的新增确诊最多，包括密歇根州、佛蒙特州和新罕布希尔州，染疫住院人数亦都有所增加，11月底感恩节假期以来多了20%。专家认为， Omicron 先要取代 Delta 成为主流病毒，改变了感染病例才会成为重大问题。内康尔大学的威尔医学院微生物学暨免疫学教授摩尔表示，如果我们突然开始看到新增确诊有 10% 是 Omicron 病例，下星期变成 20%，咁就係我哋睇到咗一波取代潮，就好似先前睇到 Delta 取代 Alpha 一样。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西博士星期日敦促符合条件嘅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对抗新嘅 Omicron 变异病毒。拜登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呢一个星期喺美国广播公司 This Week 节目中表示，美国目前三种疫苗对抗 Omicron 嘅效果差。近2亿200万美国人被认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但是其中只有5380万人注射了加强针。福世说，令人有些鼓舞的消息是，初步数据显示，当你注射了加强针，它会将保护水平有效提高，从而可以有效对抗 Omicron。 如果你想得到最佳的保护，绝对要注射加强针。他亦都提到，6000万符合条件的美国人还未接种疫苗，而大约1亿人有资格接种疫苗加强针。据健康专家认为，早期的传闻证据表明，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人会有轻微症状，但是长期影响还未清楚。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美国因为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在接近794000人，暂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日前被美国列入投资黑名单的大陆人工智能软件公司商汤集团，12月13号发布公告延迟在香港上市。商汤集团在港交所发布的公告说，因美国财政部将商汤集团有限公司列入非 SDN 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董事会宣布全球发售及上市延迟，所有申请股款将不计利息悉数退还与所有申请人。商汤集团之前已完成招股，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而发行15亿股，价格是 3.85 至 3.99 港元区间，已筹集至多 7.67 亿美元，原计划在12月17号上市。美国财政部在当地时间12月10号将商汤科技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理由是该公司的面部识别技术是协助中共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这个是商汤科技第二次被美国制裁。2019年商汤科技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当时一同被加入实体清单的大陆 AI 企业还有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科大腾飞、旷视科技等。克里姆林宫12号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7号进行视讯会议时，双方都同意举行更多会谈。普京亦希望在某个阶段和拜登亲自见面。俄国在乌克兰附近集结兵力，以导致和西方关系趋于紧张。当日的会议聚焦是东西方关系，拜登直过一次视讯会议警告普京，如果俄国进犯乌克兰，西方将实施强而有力的经济和其他措施。普京则要求获得保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会进一步向东扩张。黑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国营电视台播出的影片中说，在和拜登对谈之后，普京没有特别理由可以乐观，因为俄美对于莫斯科政府不希望西方跨越的红线仍持续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除了北约东扩张议题，俄国亦都说不希望乌克兰等俄罗斯邻国部署特定攻击性武器。所罗门在野党领袖上个礼拜在国会指控总理苏加雅瑞利用来自中国的国家发展基金壮大自身政治实力，但苏加雅瑞否认贪污。苏加雅瑞表示反对他2019年和台湾断交转移和中国建交的外国势力，就是影响马来塔省反政府示威者的幕后黑手。荷里阿拉上月爆发主要由马来塔省民众引起的暴乱，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马拿道大使麦基今日首次公开评论那场暴动时表示，荷里阿拉生命财产的损失是悲剧，不应该发生。麦基说，美国援助计划源于苏加雅瑞和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交换的信函，援助与防卫官员2019年8月来到所罗门群岛。麦基这一份声明指出，美国援助包商和社区合作才能够在地方兴建道路等基础设施，亦才能够不靠外部协助养护这一些建设。麦基说，你们想要有利于一个人、一个党、一个银行账户的援助，定是想要能够让整个家庭自主，让整个社区有力量，让整个国家富足的协助？身为民主与独立的国家，你们可以选择要同哪一个做伙伴。我认为这一个选择相对显而易见。10月初在南海撞海底山脉受损的美军海狼级核潜舰康乃迪克号从关岛以浮航方式返回本土维修，12号驶抵圣地牙哥。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指出，几名海军官员证实康乃迪克号因10月撞击受损，这一次从关岛开回旧金山全程都是上浮航行，原因是潜舰升立罩撞毁之后无法运作，采水下潜航不安全。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早前披露，康乃迪克号10月初在南海撞上一座地图未标明的海底山脉，导致压舱柜与潜舰前半段受损。撞山之后，康舰浮航在10月8号抵达关岛进行初步维修与损害评估，上个月离开关岛驶往美国本土。康乃迪克号已排定要到普及湾海军造船厂做后续维修。发生撞山意外之后，美国海军已将康乃迪克号舰长、副舰长和一名高阶干部解职，11月时还通过海军潜舰部队暂停出航。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2月10号呼吁中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包括维吾尔人、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和人权律师等等。该会在国际人权日的声明中说，我们敦促中共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并遵守其国际和国内承诺，保障所有公民和所有进入中国边境的人的人权。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每年追踪中国人权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12月11号，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还在其奥运囚犯项目中呼吁中共释放中国著名律师高志成。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之前宣布启动一个名为奥运囚犯的社交媒体项目，即在奥运开幕式前60日每日向公众突出介绍一名被中共监禁的政治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收录了1500多例知名的政治犯案例，包括记者、人权律师、宗教信仰人士等。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易普索集团12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9%受访者不满意拜登处理通货膨胀方式，只有28%的民众表示满意。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6.8%， 为1982年6月以来最大涨幅，汽油、二手车、租金、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凸显通胀对美国这一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及拜登民意支持度构成的危机。除了不满通胀之外，美国民众亦都对拜登的经济复苏政策不甚满意，约57%的民众表示不赞同对拜登至今为止的经济政策。在犯罪与枪支暴力方面的支持度亦偏低，分别仅有36%与32%的民众表示满意。疫情对抗是拜登少数获得民众过半支持的领域，但亦仅有53%受访者表示赞同。这项民调是在12月10号至11号针对全美524名成年人进行，误差为正负5%。拜登总统10号在远程出席 NBC 主持人吉米·法隆的深夜脱口秀节目，除了讨论政府支出法案、疫情和国会党争等话题之外，还罕见地指嘲了下滑的支持率与在白宫的厨艺。